司徒王朗在曹真面前夸下大话了，说这次来咱们征讨西蜀，这不眼看就要和诸葛亮见仗了吗？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，什么兵马刀枪啊，您一概甭用。哎呦，曹真一听，那仗怎么打呀？王朗听到这儿啊，把这头这么一摇，唰把手往后一背，他在曹真的帅案前来回走了一趟。大伙一笑，呵，瞧见没有，咱们老司徒是胸有成竹了。你看看，都督问他这仗怎么打，一时啊还不说出口来，要崩一崩，特意要这派头。这时帐里边的文武用眼睛都盯着这老王朗，听听吧，咱也长长见识，看王司徒怎么样退西蜀的人马，如何又让这位诸葛亮丞相来倒戈归降呢？简直这事都神了。王朗站在帅案旁，把胸脯这么一挺，弹唆一声，都督，您问我这仗该怎么打呀？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了，我就在两军阵前用一席话就说倒诸葛亮，说的诸葛孔明心甘情愿拱手称臣呢、啊、您就放心吧。哎呀，曹真一听，那可太好了，哦，几句话就能把诸葛亮给说服了，说的西蜀纳降称臣。哎呀，曹真心想，王朗啊，你这本事可太大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儿个在大仗这儿，我还得当众啊夸这位老先生几句，别让他泄了气。那万一人家王朗真有这本事呢，那我得省多的是。曹真想的这会儿，老司徒，如果您真能够说降了诸葛孔明，那真是给陛下创建了奇功啊，老先生之口才，哎，我是深知啊。苏秦张翼复生恐怕不如司徒，我放心了。要是这样，老司徒，我看咱们就不必跟他摆什么阵势了，列什么队了。老司徒单人匹马可以到一趟西蜀大营，哎，就把诸葛亮给说降了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啊，不不不，王朗摆了摆手，都督啊，那可不行。怎么见得不行呢？咱必须得把阵势摆开呀、啊，都督，您还得把精兵摆出去。就是说呀，那人马一定得摆得整齐威武，这样才能够把诸葛亮给震慑住。光凭我一番话也不见得全行，也得借都督兵马之威，这样呢叫双管齐下，先让诸葛亮看看咱的实力，然后我再陈明大义。诸葛亮是个读书人，这个人很有才学，他是一个很知时务的人，那么我还是蛮有把握能把诸葛亮给说降了。不亮阵、那不行的，就是说呀、咱们得亮个相，让诸葛亮看看。曹真一听，我明白了，这我去安排，老司徒只管放心。那今天您就早一点休息，哎，养精蓄锐，明儿您好在阵前说降诸葛亮。我向您告辞了。王朗大模大样的，呵，捋着那胡须，迈着四方步，出了大帐，回他帐中去了。回到自己帐中，安排身边的亲信，让他赶忙把最好最新的那衣服给他准备好，明日要四更起床，五更用饭，然后梳洗，要好好收拾收拾，打扮打扮，好上阵前劝降诸葛亮去。看来呀、啊、这王司徒还真卖力气， 他手底下这人也不敢笑，心说这老头有意思。听说了，他在大帐中都督的面前已经说得很明白，要把诸葛亮给说降喽。您说降就说降吧，干嘛还换衣裳啊？这大概是表示恭敬的意思。对了，甭管王朗这儿怎么准备了，人家西蜀大营呢，西蜀大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，说是曹真被拜为都督了，哎，总领关中人马，带20万雄兵，战将不下几百员，还有一个郭淮是副都督，特别听说是这司徒王朗亲自在曹睿面前讨的旨，他呀愿意做随军的军师，来会西蜀的诸葛丞相。诸葛亮只是微微一笑，也没说什么，只等着北魏军前来讨战了。诸葛孔明人家那叫真正的胸有成竹，不过诸葛亮也并不是神仙，他也不知道啊，这王朗在曹真面前说了那么一番话，要想把他给劝降喽，这诸葛亮不知道。诸葛丞相立刻升帐，大聚文武，商议退敌之策，也做了一番布置，等曹真来讨战，咱们是立刻迎敌。第二天刚刚开完战饭，探报就来了，曹真亲自来到阵前，请丞相您到阵前搭话。哦，诸葛亮一听就明白了，这叫兵对兵，将对将，那我亲自出去看看吗？啊，带领文武众将杀出辕门，等把阵势摆开，丞相坐在这小车上这么一看，哟，诸葛亮笑了。他乐什么呀？一看对面这个阵容不凡呐，就这么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个曹真是很会用兵，用兵有法。另外，诸葛亮也看出来了，曹真呢，是做了一番苦心安排。今天曹真带的这些兵将到阵前来的这些人吧，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。哦，诸葛亮能看出来，太能看出来了。站的那会儿那些军校都和一般军校不一样，有点特意拔破亮相那劲儿。呵，全都是20几岁精壮的兵丁，战将排列于左右。看曹真带出来骑马，这人马也有10000之众。尤其使人注目的是，就是阵中那3把红罗伞，云罗伞盖啊。这3把红罗伞是怎么回事？正当中是曹真大都督，理所当然的有这份儿啊。上手呢是军师王朗，下手是副都督郭淮。呵，3把红罗伞迎风这么一飘，扑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呵，上边的串铃哗楞楞一响，是十分悦耳啊，好大的气势啊。就在这同时呢，曹真也在龙眼神往西蜀镇上这儿撒嘛呢。曹真在马上看了看，是暗暗的吸了一口冷气，好厉害的诸葛亮，看着威风仍不减当年呐。哎呀呀，曹真心想，我听人跟我说过呀，说刘备刘玄德呀，在夷陵一战，在萧亭那会儿被这陆逊杀了一个片甲不回，说西蜀是大伤元气，刘备这才死了多长时间，看西蜀这样子，这元气根本没伤啊。哎呀，看看人家率领的这些人马，真好似是神兵天将，一举一动是训练有素啊。看得出来那曹真不简单呐，要不曹睿皇帝就拜他为大都督了。曹真 那是一员名将。那眼睛是干什么的？哎呀呀，诸葛亮啊，是值得让人钦佩。与此同时，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军师王朗。哟，曹真一看司徒王朗啊，和自己的表情截然不同。怎么回事？王朗在马上手提丝缰，也在那儿看呢。诸葛亮这阵势他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但是根本没放在眼角里，给人家那个感觉啊，是不屑一顾啊。两边的阵势全都排开了，王朗冲着曹真点了点头，那意思是打个招呼，告诉你都督，我要过去说降诸葛亮了。曹真笑着向王朗示意，那意思好像是说，老司徒您多劳吧。王朗叭一催马来到阵前，哎呦，西蜀阵上的文武一愣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曹真怎么派过这么一位来？头上无盔，身上无甲呀，派过一个年迈的老翁来，不单没有盔甲，而且手里还没兵器，这好像是一位文官。看这位老翁年纪可不小了，发似三冬雪，须如九秋霜，头发胡子全都白了。看他那打扮，是峨冠不戴，大袖迎风，肋下佩剑，胯下骑着一匹白马。到了阵前，白马勒住了，只见他用手轻轻一捻海下的银须。瞧这派头，这位要干嘛呀？王朗不慌不忙的冲着西蜀阵上拱了拱手，魏国司徒王朗，请诸葛亮先生阵前搭话。你说多可气，他把官衔报出来了，他是魏国的司徒，请诸葛亮呢称先生，人家诸葛亮是西蜀丞相。看来啊，王朗没承认。他这一句话呀，倒把诸葛亮给说乐了。诸葛亮端坐在四轮车上，手里轻摇大扇，早就看见王朗了。王朗这一到镇上来，诸葛亮就明白了，哦，不用问呢，此人一定是在曹真面前夸下了海口，他今日要在两军阵前动一动说辞，要跟我谈谈。现在人家提出了请字，自己不能不过去啊。吩咐一声来，将四轮车推到阵前。且慢，左有关兴，右有张苞啊。二将这么一听，什么？丞相乘四轮车要亲到阵前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等前往护驾。哎，丞相把扇子摆了摆，怎么你没看吗？王朗只身一人在阵前呢，我带着你们过去干什么呀？人家魏军阵上也不是说没有将校，可人王朗为什么一人没带呢？这大概是先礼后兵的意思，你等不必担心。说着，军卒把四轮车推到阵前来了。王朗一见诸葛亮，他笑了，啊哈哈，来者莫非是诸葛孔明？正是，阁下就是司徒王朗吗？然也。呵，王朗啊，在马上把胸脯这么一挺，用手一推海下的银然，就是我。哦，诸葛亮点了点头啊。王朗先生，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话讲啊？哎，当然有话，王朗久闻公之大名，今幸一会，
故既知天命，识时务何故姓无名之兵呢？
呵，王朗开头就问诸葛亮，你是个知天命懂时务的人，今儿个为什么带来了一缕无名之师呢？
诸葛丞相微微一笑，嘿，王朗先生此言差矣啊，亮奉诏讨贼，何谓无名？
我这可不是无名之事，这叫吊民伐罪。我是奉皇帝的诏书带兵伐魏。
王朗把嘴这么一撇，拱言差矣，你说错了。常言道，天数有变，神气更易，而贵有德之人，此自然之理。
囊自桓灵以来，诸侯割据，天下争衡，将至出平，建安之岁，董卓造孽，绝嗣继虐，袁术建号于寿春，袁绍称雄于邺土，
刘表占据荆州，吕布虎吞徐郡，盗贼风起，奸雄荥阳，社稷有雷卵之威，生灵有倒悬之机，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，席卷八荒，万姓清心，四方扬德，非权势取之，是天命所归也。世祖文帝神文圣武，以英大统，应天和人，法尧善顺，处中国以临万邦，岂非天心人意乎？进贡运大财，报大器，自欲比喻管乐，何乃强欲逆天理，背人情而行事也？岂不闻古人云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今我大魏带甲百万，良将千员，两辅草之英光，怎及天心之皓月？公可倒戈卸甲，以礼来降，不失封侯之位，国安民乐，岂不美哉？
呵，这王朗知乎者也，摇头晃脑的，他说了一大堆，他说都什么呀？他这是劝诸葛亮呢。哎，按他来讲，这叫深明大义。他告诉诸葛亮啊，您别提那奉诏讨贼了。奉什么诏啊？就那诏书啊。您指的是哪份诏书？是汉献帝给刘备那份啊，还是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禅新给您下了份诏书？要是汉献帝给刘备那份诏书，汉献帝呀、啊、早就完了，他也下了野了，那诏书也就作了废了。您这刘禅给您这份啊，那刘禅我们不承认，他说他是西蜀国君，谁承认他呀？所以这奉诏讨贼本身就不存在。实话告诉您，这天下不是一人天下，而是人人天下。常言说得好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桓帝灵帝在位的时候，之所以天下大乱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无德呀。无德之君，那就没有人拥护。董卓想当皇帝没当成，让人给点了人又落了。袁术偷偷摸摸的做了那么两天皇上，后来吐血死了。袁术、袁绍、刘表、吕布在当时那是多么大的气势啊，那可真称得起是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都占着很大很大的一块地盘。最后怎么样？还不是都叫我们太祖武皇帝曹孟德给收拾了吗？别人不知道，您诸葛亮可应该知道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您有学问呢，您看的书多呀。再说这些事儿您都赶上了，咱甭说别的，就是那吕布和袁绍，要不是我家武太祖曹操，哼，谁能够降服得了你们那昭烈皇帝刘备啊？
在虎牢关哥仨打人家吕布都没打得了，最后不是让我们五皇帝曹操在白门楼那儿给斩了吗？官渡一战你诸葛亮不知道吗？当时袁绍那是多大的气势啊，号称雄兵百万，我家五太祖才多少万人马，十几万人马，以少胜多，大败袁绍，北征乌桓，统一了北方，那可真是大得人心呐、啊！我家五太祖啊，解救了黎民百姓倒悬之苦，四海八方是倾心仰德呀。他可不是凭借权势成功的，这是天意呀、啊。传到我家世祖文帝曹丕了，这位皇帝也是不可多得，他文武双全呢，品德才华跟尧帝舜帝一样，是一位贤明的君主。这位皇帝当的呀，那是名正言顺，应天合人。就连东吴的孙权比你们西蜀势力大不大，地盘大不大，兵马多不多，他都在我家陛下面前称臣了。你诸葛亮啊，有点学问，我听说过你在卧龙岗那时候，一个人猫在那小草屋里头，关着门抱着腿儿，自己拿自己比管仲和乐毅。你既然有这么大的学问，你就不能逆天行事，也绝不能够做那违背人心的事情。再说了，你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啊，就凭你今天带着这么点人马就敢罚我大魏，这不是瞎闹吗？这不是，你的力量太小了。当年呢，二袁号称雄师百万，荆州的刘表自称为八寸之首，吕布万将无敌，他们都不行，何况你这点人呢？那简直是烂草堆里的小萤火虫儿，能有多大的量？你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阵势，那就像当空的月亮一样啊。诸葛亮，你赶快下马投降吧，我跟我家皇帝好好给你讲个情，给你个官做，比你现在这丞相保证不低，你该多美呀。王朗以为这一席话呀会把诸葛亮说得变颜变色，立刻下他那四轮车，拜倒在自己的马前。王朗举目这么一看呢、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看诸葛亮左手捻着胡须，右手摇着大扇，微合二目，睡着了。不能啊，怎么教头再大的人这时候也不能犯困呢？那我这些话你都听明白了没有？王朗把话也说完了，诸葛亮是哈哈大笑。我以为汉朝大佬元臣必有高论，其岂出此必言，我有一言，诸君静听。我这番话不是冲你一人说的，镇上所有的将校都得给我听着。你说也真怪，两军镇上鸦雀无声，一个个好像都在洗耳恭听啊。诸葛亮高声对答王朗啊，昔日桓灵之事，汉统灵替，宦官酿祸，国乱岁凶，四方扰攘，董卓绝嗣等接踵而起，千劫汉地，残暴生灵，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，殿壁之间禽兽食禄，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，奴雁悲息之徒纷纷秉政，以致社稷秋序，苍生涂炭，我素之如所行，是据东海之滨，出举孝廉入仕，离合旷君辅国，安汉兴溜，何其反助逆贼，同谋篡位，罪恶深重，天地不容，天下之人愿食如肉啊， 今幸天意不绝严汉，昭烈皇帝继统西川，吾今奉四军之旨兴师讨贼，汝既为谄谀之臣，只可潜身缩手，苟图一时，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也？好手匹夫，苍然老贼，汝今日将归于九泉之下，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？
哎呀呀，这位汉丞相诸葛亮一点没客气，今儿个就当着这么多的将校在两军阵前抡圆喽，把这位王朗给大骂了一通，那可真称得起是舌剑唇枪，戳得王朗体无完肤啊。诸葛亮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我本来在这两军阵前呢，要好好听听你这位汉朝大老元臣有什么高论，今儿我这一听啊，刚才你王朗的那番话纯属胡说八道。桓帝灵帝在位的时候，这所以天下大乱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就是因为宦官作祟，佞臣捣乱，奸臣挡道啊，什么石常氏啊、董卓呀、李傕、郭汜，朽木为官，烂木头，不是说滥竽充数吗？烂木头都弄顶乌纱帽戴，一群狼心狗行的贪官污吏当道，奴怨卑膝的小人执政，才使得国家衰败，是百姓遭殃。你王朗啊，曾经举过孝廉，你算有点才学，尤其是你还是汉朝一个很老的臣民，理应该为国分忧，安汉兴刘啊，你不但没这么做，而反倒帮助曹操。曹操是干什么的？他是个篡国之贼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啊！你不单不服汉，你还帮着曹操、曹丕篡国呀！篡国就是大逆不道，所以呀，天下的黎民百姓都恨你王朗。大概你不知道吧？要把你逮着的话，就把你活嚼了。幸亏呀，我大汉不该灭呀，才有我家主公刘备、刘玄德在西蜀是继承了汉统。今天我奉四军之诏书，领着兵马前来讨贼呀。天作孽犹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呀。像你王朗这样的谄谀之臣呐，趋炎附势的小人呐，你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？你就应该找个地方苟延残喘，混口吃喝，以了残生就得了。你还大言不惭的在两军阵前说长道短的讲天数，你这个好手匹夫、苍然老贼，你用不了几天就要归于九泉之下了，你死之后有何面目去见我大汉的二十四弟呢？你快叫反臣曹真与我决一胜负吧。哎呀，王朗一听这番话，当时眼就直了，手就凉了，脸也白了，他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打哆嗦，只觉得心里一阵剧烈绞痛。王朗大叫一声，栽下鞍桥，是当时绝气。